我是因为寻找人生的答案我走进了教会，那接着就认识基督徒觉志受洗，马上就参加侍奉。那我一直在思想教会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的思考大多是趋于功利性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会觉得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有这样一个环境来认识神，来敬拜神。可能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还蛮对的，好像我们的教会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人可以来认识神、敬拜神。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参加服事，都是有这样的追求。有些弟兄姊妹选择教会，其实也是以这个为标准。那我为什么在这里会说是以人为中心呢？听上去好像很不属灵当然在这里我先出于一个私心我先插播一则广告如果你已经在教会侍奉了一段时间，那你也关心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欢迎你来参加我的逐日学班我的教会这个班当然我不是说要给你什么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我们透过圣经的启示，圣经当中的原则，我们来反思我们今天的教会该怎样走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但在这里，我们先回到圣经里面请同工把经文给打出来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样来看他当时的教会。这个故事的发生我想很多人会带着一些疑问这里一开始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和他一同坐席，就和他去吃饭了。是法利赛人邀请了耶稣，可是接下来在这个宴席上面，我们却看到耶稣把饭局上的客人全部骂了个遍，骂的是狗血淋头你说你要是这个当中的一个客人，你会不会掀桌子？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当做一个旁观者，我们用学习的态度来看这一段经文。可是你要想象一下，若是有一天，我们的主像是在对待启示录当中的那七家教会那样，对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些话，你还能保持客观吗？耶稣在这里用这么尖锐的话来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不是在针对个人，不是在针对个人，因为他总是说你们法利赛人，你们律法师，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是当时犹太宗教领袖的核心，他们代表的是当时的犹太教会，整个犹太教会。当然，他们在教会当中是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同时是在教会的不同层面侵蚀着教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在这里只是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在犯罪，他们其实是把教会带进到没落的状态。而实际上，教会领袖的犯罪和教会的兴旺、教会的规模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我们不要以为一个教会很大很兴旺，好像他们的领袖就很出色，不一定。耶稣的话和教会是否兴旺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圣经从来都不关心我们今天 花多少时间精力在打造各种教会事工，或者是各种数据。圣经从来不关心这些，你有看到圣经当中提这些东西吗？在这里耶稣更关心的乃是教会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教会里面都是些什么人。那这个故事的起因是一个当时的宗教礼仪啊，这里提到洗手的事情。那我们不要误会啊，以为这里是在讲卫生习惯，跟卫生习惯没关系哈，这是一个洁净的礼仪。近前的犹太人呢，会在吃饭前，他们把水倒在手上，表示要除掉沾染上的那些污秽罪恶。那在这里耶稣是直接跳过了这个步骤，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吃饭的时候不先祷告一样，就是缺了这样一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小动作。哎，我们看到这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注意。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哈，他们就是犹太人当中最强调传统的权威，非常注重宗教经典和礼仪的宗教领袖，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宗教领袖，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会遗漏掉洗手这样的一个细节？更何况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一位被好多好多犹太百姓簇拥的一个宗教明星，对他们来讲，耶稣是个宗教明星。所以在他们眼里，这件事情太不像话了，教会就不应该有这种不合体统的事情发生，你说对不对呢？饭前不祷告，祷告的时候不闭上眼睛，上台的时候不打领带，在台下嘻嘻哈哈没正经的，哎，这些好像都不太符合一个敬虔基督徒的形象。不过在这里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开始犹豫了哈？耶稣好像的确破坏了一个敬虔的形象，可是他是耶稣，哎，他为什么不在这里做一个好榜样呢？哎，可能有人会为耶稣找一些理由哈，哎，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吗？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需要做洁净的礼仪，好像蛮正确的哈。不过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耶稣并没有在神学上为他自己来辩护，显然他的焦点并不是该不该进行这个礼仪，该不该在饭前做这个洗手的这个礼仪，而是进行这些礼仪的人，他们不要只想着要做什么，而是要多多思想你到底是什么。耶稣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所以呢，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那法利赛人到底干了什么让耶稣这么的不客气哈？接下来耶稣提到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个，你们将薄荷、芸香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奉献啊，十一奉献，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奉献是符合旧约律法的要求，那什么是公义和爱神的事呢？简单来讲，就是亲近神，做神喜悦的事情。可为什么耶稣要把奉献和行公义爱神的事情把它给联系在一起呢？他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耶稣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奉献不重要，奉献就不需要了， 他并不是在否定奉献，奉献本身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所以若是人缺失了公义和里面这个爱神的心，那这个所谓的回应其实只是一个表面功夫了，不是吗？这让那位期待人可以借着奉献来表达自己对他的委身的那位神，你说他又情何以堪呢？在他面前奉献的人一个一个只有表面功夫。那这和在家里面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啊，可能每个月只是定期往银行卡里面充值，那又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家庭关系你能接受吗？那第二件耶稣提到的，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啊，我想这里描述的形象大家就很熟悉了哈，面子嘛，谁不喜欢？人都有很虚荣的一面啊，有些人就是喜欢搞面子工程，很爱出风头啊，享受自己被人尊敬啊，有人能够在边上跟着你，好听你的差遣，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好。要是有人能够恭维几句，然后好多人在那边附和，哇，你就会很不自觉就觉得我就是这群人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曾经在教会里面几乎是独自我撑起了一整个职堂的施工，我从早上开门，然后搭建各种各样的设备，电子设备，然后站在前面迎新，然后马上跑到台上来讲道，接着开主日学，然后清厕所倒垃圾，一直到最后关门离开。我都快觉得只要有我在，教会就在，我真的有这种想法哈。可是直到有一天教会聘请了一位牧师，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当大家的核心，我习惯了当核心，我也习惯了在人群当中我是做总结性发言的那一位。重新回到同工的位置上面，哎呀，我这个浑身不自在啊！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我自己竟然还蛮享受啊，自己做的那么的辛苦，那么的累。原来被人需要哈，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啊！第三件耶稣提到的事情其实是前两件事件的延伸。耶稣说，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坟墓当然就是象征着死亡，好，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明白，好，耶稣是在说法利赛人他们的生命就像坟墓一样，是污秽的，是带着死亡的气息，但是呢表面却粉饰得很好，让人闻不出一丝死亡的味道。可既然是不洁净，那按理来讲人就应该需要保持距离，但这里提到的耶稣说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意思也就是说那种恶啊，奉献但不行公义，喜欢出风头，这些的恶，它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啊，它是会传染的，会污染别人的。请问奉献不行公义，爱出风头，这种事情真的会污染人吗？真的会啊。 曾经在教会就遇到这样的教会同工，可能他本身比较富有，他也有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他在教会就很大声。我也发现跟他走得近的都是很看重关系的，很看重关系的，但是在圣经上呢，哎，却不太愿意下功夫。要是这个人他在教会的奉献多那么一点，好，在教会能够负责一些事工的话，哇，他在教会里面的底气那不是一般的足啊。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很容易形成一个小圈子，而且是以敬虔为自居的小圈子，很吸引那些喜欢装腔作势，喜欢拉帮结派，以此来影响教会的这些人。据记载，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已经在犹太人当中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体系，差不多占犹太人的人口将近十分之一。他们就是要确保犹太民众没有可能因为意外或者是他们的无知而干犯了律法，所以这些事已经成为了他们侍奉的核心。那法利赛人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已经成为了那些我们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这些基督徒的代名词，教会也因为他们的作为，教会被一点一点的掏空了。耶稣的话是一句比一句重，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律法师他忍不住了，他跳出来了，他说，夫子啊，你这样说把我们也给糟蹋了吗？说实在的，我有点搞不懂这个律法师，照道理看到耶稣都已经骂成这样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还偏要往枪口上撞。不过我们也看到律法师的这句话也表明了他正在对号入座。果然接下来耶稣一个都没有放过，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枪头转了，律法师就是研究律法的，他要制定各种宗教的规则。那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同样在这里耶稣又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件，耶稣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难担的担子当然指的就是跟这些律法师有关的那些教会的繁文缛节，让人不堪重负的各种宗教规定。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听过，即使是今天的犹太教信徒，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要遵守各种各样让人不可思议的规定。那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在这里是在说不应该有那么多多余的规定，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他有那么的讨厌那些教会的传统、教会的规矩。我们要注意后面还有一句话，自己的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求别人来遵守各项规定，但是你却又不给人提供他可以遵守规定而不被审判的途径，明白意思吗？你给他了很多规矩，但是你不帮助他能够守住规矩。简单来讲，就是拿规矩压人嘛，就是拿律法辖制人。不要说你和这个事情没关系，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在教会里面也非常的普遍。以前教会有一位同工， 他非常热心传福音，很喜欢找人聊福音。有一次他和一位慕道友非常激烈的在那边讨论救恩，那同工好几次的跟他恳切的跟他说你要认罪啊，你要相信耶稣啊，不断的在那边讲，讲的我都感动了。可是那位慕道友呢，还是不停的在那边摆手，不行，我现在还是不能够相信。就这样反复几次之后，突然那个同工急了，他脱口而出说，你再不信啊，你的结局就是下地狱。这下那个慕道友不干了，借口就走人。那我也愣在边上，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有时候我们习惯搬用一些带有审判信息的经文一些话来表达福音，似乎好像就是在跟你说，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我们里面的动机呢，弟兄姊妹，到底你是真的担心对方会落在审判里面呢，还是因为他总是不愿意点头接受，没办法成就你传福音的那个一丁点的业绩？拿圣经的话来帮助人，帮助，我这里先暂时带个引号，拿圣经的话来帮助人，是我们更加经常做的事情。比如说同工之间有冲突了，吵起来了，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说，你们要彼此饶恕，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合一。可是到底是什么造成双方的冲突？他们在冲突当中没有办法饶恕对方，没有办法合一，这个当中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因素呢？没有人去了解。教会若是有夫妻吵架了，在那边闹离婚，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你们要彼此舍命，而且你们要知道神不喜悦离婚。可是夫妻双方，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顺服对方？他们为什么会觉得离婚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人愿意去了解。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花时间真正的去帮助这些落在试探当中的肢体，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我们给他们太多审判的信息，可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帮助并不能够帮人带进耶稣所应许的那个轻省的担子，耶稣所应许的那个安息。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想想别人的问题，自己想想都头痛，还好没落在我身上。还是背经文比较简单，不是吗？跟他撂几句经文，也显得我平时有花时间在圣经上面。可是耶稣却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第二件事，耶稣指责他们为先知修造坟墓，为先知修造坟墓。奇怪这不是好事情吗？可能这里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旧约历史的背景。耶稣说，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旧约的先知 是上帝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的代言人。可是先知嘴里面出来的话大多都是审判的信息，就好像前面提到了哈，有人会说你要下地狱，这一类的话，这些话没有使以色列人警醒，反而他们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所以在这里四十九节说，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五十一节又提到那个先知撒加利亚，他可以说是旧约当中可能是最后一个被杀害的先知。在若是你翻一下，在历代志的二十四章，在那边就记着，他向以色列百姓说，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这是审判的信息。可是就是这样，他被犹太百姓用石头给砸死了，活生生的砸死。犹太人的祖宗当年不听先知的话，把先知给杀害了。而今天犹太人并没有悔改，同样他们是听不进眼前的这位耶稣，这位大先知的话，他们只是装模作样的为之前死去的他们祖先杀死的那些先知给他们修造坟墓。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搞了一些很华丽的工程，很华丽的事工，却根本就不造就人。你们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祸了呢？那你说今天的我们有比他们好吗？我们的耳朵能听得进话吗？我们真的比那些站在十字架上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比他们更好吗？弟兄姊妹，在人面前敬拜主，赞美主，看上去都很美好，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代替你用生命来顺服主，信靠主。最后，律法是作为诠释神话语的权威，让人能够透过圣经认识神，明白神的话语，其实这就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里却说，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止他们。当然今天我们都不是律法师，但是部分的诠释神话语的职分，包括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都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大家听清楚，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圣经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不是指着牧师，指着传道说的，指着每一个人。除了教导，也要活得出来。今天不管是讲道的、教主日学的、带查经的，帮助人能够明白圣经，那是基本原则。不过我们必须要清楚哈，我们华人在教育上面的短板，就是我们太习惯于填鸭式的灌输，我们太缺乏想象力。不管是讲道啊、主日学啊，在讲台上啊，讲员预备了大量的资料，每个重点、每个问题都标好了注解和答案。可结果呢？笔记抄了一大堆，说得头头是道。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自己来查经？有多少人在灵修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考圣经啊，我们要知道在教会不考圣经的。 我们要的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生命的交流啊。如果我们华人教会的圣经传承一直停留在这种地步上面的话，那我们和这里的律法师他们所做的恶又有什么两样呢？和法利赛人掏空教会不同啊，律法师他们是用律法在辖制人，他们设立各种各样的面子事工，他们垄断了圣经，他们是在把神从教会里面赶出去，自己坐在了宝座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在掏空教会，一个是在掌控教会，教会就变成了人的教会，人的教会。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呢，就被挂到了墙上。成为人的教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其实这些教会领袖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没有和神建立关系，他们没有和神建立关系。虽然他们所做的都是在敬拜神、赞美神、所谓的荣耀神，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和神建立关系。他们是教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做了很多的服事，可是在耶稣的眼中，他们只是一个躯壳，里面是空的，没有生命。所以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也是空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前面会说，你不要看有些教会很热闹，人很多，在耶稣的眼中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今天在多伦多，绝大多数大陆背景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成年之后，甚至是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我们才走进教会的，不是吗？啊，那什么是教会呢？我们早期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在英语教会、在粤语教会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自己的教会，我们就会照搬这些的模式。可是搬了组织架构，搬了事工的模式，搬了聚会的程序，但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架构，为什么会有这些模式，为什么会有这些程序。所以一旦出了问题，哎，我们总是觉得好像都是别人的错。很久以前啊，细胞小组的这个事工在这边华人教会好引起了一股旋风，哎呀，大家都好热心啊，争相仿效。我的教会甚至还有同工专门飞去东南亚去学习，奉为至宝，回来之后在教会大力的推行。可是没多久就陷入停滞了，有些同工甚至受到了伤害，退出了侍奉。其实问题不在于方法，不在于方法，而是使用方法的人，都是人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若是再加上今天很多教会有一些很有能力的、很有财力的，但是很缺少教会经验的同工进入到教会里面啊，就会带进来很多世俗的这种观念经验。如果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不懂得分辨，又很害怕得罪人，慢慢的这个教会就变得世俗化。有些教会也是因此分裂的，这种事情在多伦多 已经有好多期。我们都想建造好的教会，就好像我们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那我们到底能做好吗？我想说，不可能。我不是说很难，我是说不可能。信主并且参加侍奉20多年，我开始逐渐明白，好是做不出来的，做不出来。有人可能会被教会的硬件设施吸引，好，有人可能会被教会的热情吸引，有人可能会被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吸引，但是让人失望决定要离开教会的，基本上都是因为人的生命，基本上都是因为人的生命。真正的好不是在外面的，不是外在的，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而是内在的，是生命上的改变。有谁有办法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改变呢？没有人，只有神，只有神。只有当你时常向神来敞开你自己，那他就可以改变你，使你越来越有他的样式。这个才是真正的好。记得以前教会有新移民的夫妇，啊，他们在这里生了孩子，那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照顾孩子，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回国，啊，请他们的父母代为抚养，那自己就在这里专心的打拼拼事业。可是过了段时间，当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根本不认识他们。这个时候夫妻才后悔当初的决定。弟兄姊妹，生命是靠喂养出来的，就好像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那个葡萄树的比喻，做再多的功夫，做再多的事情，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神连接起来。其实哈，要让教会热热闹闹的，要让教会和乐融融，一点都不难。我不是在说大话啊，其实是不难的。要吸引很多人，要让教会的规模增长起来，也不难。但是说实话，若是我们的教会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若是我们只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说这些事情都很难实现，原因我就不用讲了。可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才是我们应该的那个所事，就是是什么，我们的 being 才是教会的内在生命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把耶稣基督比喻成房角石，是教会的基石。所以建造教会乃是生命的建造，是生命的建造。所以建造教会并不在乎我们要组织怎样的事工，我们要遵循怎样的组织架构，我们要使用怎样的聚会材料。建造教会是在建造一群无形的生命，一群时时刻刻把自己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把眼睛盯在我们的这个聚会办得好不好，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这个同工能不能接纳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彼此伤害，但是教会真正的核心乃是生命。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仍然是采用来跟从我这句话。我们继续要循着路加福音来观看耶稣走过的每一个脚步。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亲自跟在他的身后触摸到他，但是我们的心却可以跟随着这些圣经的故事，我们紧紧地来跟从他。或许你今天还在经历你身体当中的病痛，你肉体上的衰败，但是你不需要失望，并不是你做得不够好，而是他会期待你将你的心能够转向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他要让你能够经历到在他里面的那种重生的生命。或许你今天也正困在家庭关系的冲突里面，但是你不需要再忧伤，不是他没有听你的祷告，而是他正在期待你能够把你的心转向这一位曾经被人背叛的他。他愿意陪着你一起走出那个幽暗的流泪谷。或许你今天仍然在教会的伤害当中挣扎，但是你不需要再把自己放在苦毒里面。并不是他忘记施行他的公义，而是他在期待着你能够将你的心转向十字架上面的他。因为我知道他正要向你，要指给你看，在那个十字架之上，他的那位天父。将你的心转向他。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配，因为我们活在你面前的每一天，我们时常的只是把心思意念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以至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忧伤，很多的惧怕。谢谢你借着圣灵，你向我们展现出你自己那生命的宝贵，也愿你激动我们的心，而叫我们里面对你有渴慕，我们可以借着时常的亲近你，我们就可以能够紧紧的抓住你，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的让你满意，唯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讨得父的喜悦。求你纪念，求你怜悯，求你赦罪，更是求你赐恩，好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我们都能够全然的向你敞开，由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好叫我们每一位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呼叫你阿爸父。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